你好，欢迎你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要为你解读的是天文科普经典《暗淡蓝点》。这个书名是从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Pale Blue Dot 直译过来的。暗淡蓝点指的就是地球。这个说法来自一张很经典的照片。从很遥远的太空中拍地球，地球就像一粒蓝色的灰尘漂浮在宇宙中。这张照片是由著名的太空探测器旅行者号拍摄的。你可以点击文稿页查看这张图片。你可能听说过这个探测器，它是当初美国宏伟太空探索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因为耗资太大，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争论是在1970年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提问说，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小孩都吃不饱饭的时候，人类为什么还要进行太空探索？探索宇宙实在太费钱了，这些钱都是纳税人的钱，公众需要知道花这么多钱是图个什么。本书的作者卡尔萨根可能是这个问题最权威的回答者。不仅如此，作为美国太空计划最早的参与人，萨根还给我们描述了怎么在太空里寻找新家园的设想，紧扣这本书的副标题《探寻人类的太空家园》。卡尔萨根这个人你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他在当时的知名度就像我们现在提到霍金一样。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在行星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比如在后面我们会提到关于金星的温室效应的发现以及核冬天的提出，这些都是萨根的研究成果。为了纪念他杰出的贡献，有一颗小行星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研究之外，萨根也是享誉全球的科普大师，他写科普书，拍科普的电视节目，甚至写科幻小说表达自己的想法，几乎每件事儿都做得很好。萨根几乎囊括了一个科学人能取得的所有奖项，你比如说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艾美奖，以及美国科幻小说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和其他科普作者不一样的是，萨根的作品常常会体现出透彻的哲理性，厚重的历史感和超乎寻常的洞察力，《暗淡蓝点》这本书也不例外。到底人类为什么要探索宇宙？他没有单纯的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他的回答充满了深深的人文关怀和思考。这本书之所以能这么畅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萨根的非虚构写作技巧。什么是非虚构写作呢？简单说就是在忠于事实的原则下，用文学手法来讲故事。那这样《暗淡蓝点》这本书就不像一般的科普读物那样容易让人感到枯燥，而是呢通俗又有趣。接下来我会把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来为你解读，分别是一、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二、太空探索的成就和收益；三、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地球。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地球在哪儿？乍一听这个问题，你可能觉得，那这还用说吗？地球不就在太阳系绕着太阳转吗？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思考这个答案，就会发现一些平时没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早就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太阳才是中心，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用日出日落来形容这种运动呢？日出日落这两个词儿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我们仍然是在以地球为中心看待太阳的运动，对吧？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在科学上地心说早就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思想上它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对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还是缺少准确的认识。作者萨根认为，这种认识背后的核心思想其实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想会认为地球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在人类文明的初期，这个想法既符合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又满足了人类自大的心理。后来神学把这个想法系统化地融入到了教义里，那人类特殊论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思想。但是那这种思想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萨根有一句很著名的总结性论述，那就是人类科学史上有很多重大的争议，其实都可以概括为人类是不是特殊的争议。人类总是喜欢为自己的特殊辩护，但是科学的发展却一次次地证明了我们并不特殊。你比如说，当人类认识到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后，我们开始希望那地球至少是宇宙中的唯一世界吧。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他的行星。接着就有人说，那太阳总算是宇宙的唯一吧。但很快我们又发现了更多的恒星。地球和太阳都不是中心，也不是唯一，这是人类对宇宙认知的两次大降级。那银河系呢？很遗憾，我们也发现了更多的星系。宇宙膨胀理论提出，每个星系都在离其他星系越来越远，银河系也不是特殊的。到了现在啊，甚至有可能连宇宙本身都不是唯一的。比如科学家提出了平行宇宙的理论。那你看，在空间上我们已经找不到特殊性了，那在时间上我们特不特殊呢？比如说我们的星系是不是最先诞生的星系呢？当然不是，因为光速的限制，我们看到的宇宙景象都是来自于过去。假如有一颗恒星离我们有10000光年，那我们只能看到它10000年前的样子，至于它现在什么样，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来自遥远过去的星光直白地告诉我们说，人类只是宇宙中的后来者，我们并不特殊。甚至到了今天，这种关于人类特不特殊的争议仍然在影响着科学研究。萨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物理学上的一个争议，强人则原理，强弱的强，人类的人，选择的择。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自然定律和物理常数的确定就是为了能让人类出现。这就好像在说整个宇宙就是为了让人类出现而创造的一样。萨根就很不认同，认为这是一种把偶然当作必然的想法，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现代科学中还阴魂不散的一种体现。所以如果说哥白尼是在科学上破除了地心说，那么萨根就是在思想上破除了地心说。这就是《暗淡蓝点》这本书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现在你可以再回过头去看一看《暗淡蓝点》那张照片，我们应该可以痛苦但确定地说，这一粒像微尘一般的蓝点和蓝点上的我们并不是宇宙的主角，我们应该保持谦虚。萨根说，有些人讨厌科学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科学破除了迷信，让我们感到心灰意冷，但与其沉醉于自大愚蠢的信仰，不如拿起勇气去承认自己的渺小和一无所知。好，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这一部分我们重新认识了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科学史中很多重大争议的背后，其实都是关于人类特不特殊的争论。那既然我们不是中心，也不特殊，那我们就需要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加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走出地球，探索太空，就是寻找存在意义的正确道路。萨根很自信地说，依靠科学，依靠太空探索，我们可以找到那个意义。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部分，太空探索的成就和收益。在这一部分我们会发现，探索太空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因为这本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的，成书年代比较早，所以书里面描述的科学进展并不是最前沿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不要担心，后来科学家又探索到什么新的发现，我们也会为你补充上来。20世纪末期，人类太空探索的脚步已经大幅放慢了。萨根说，我们停滞的原因有很大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太空探索的价值，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太空探索的成就和收益。那太空探索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其实拍摄暗淡蓝点这幅照片的旅行者号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行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目前人类制造的在太空中飞得最远的物体，而且旅行者号上面携带了一张镀金铝版的唱片，上面记录了关于人类的信息。那么这张唱片也是萨根和他的团队的杰作，可以说这是一架承载着全人类意志的飞行器。除了承载人类意志这样的深刻的意义，旅行者号在科学上还做出了很多实打实的贡献。你比如说，旅行者号验证了萨根关于土卫六大气的猜想。土卫六是土星的一颗卫星，萨根之前猜想说土卫六应该有和地球早期环境相似的大气和海洋，而旅行者号的观测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发现就代表 土卫六是研究地球早期环境和生命进化的绝佳场所。而且旅行者号还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你比如说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有厚实的大气和美丽的环带。在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发射之前，人类对其他行星的了解可以说几乎是零，而他们呢，让人类获得了关于其他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直到今天，两个旅行者号探测器还在工作着。按照设计，旅行者号和它携带的关于人类信息的唱片，很可能在一段比人类文明寿命更长的时间里继续飞翔。在促进航天技术发展上，旅行者号也贡献很大。你比如说，宇航中非常重要的引力弹弓技术，这个技术非常重要，因为单纯依靠人类运载火箭的能力，我们很难把一个探测器送到比木星更远的地方。那旅行者号是怎么达到遥远的星际拍摄下这张暗淡蓝点的呢？这就要靠引力弹弓了。什么意思呢？科学家把旅行者号送到一个天体旁边，让它依靠这个天体的引力加速，再飞向下一个天体，这个就叫引力弹弓。简单来说，这就好像是我们抓住了一个高速运动的物体，然后被它带动加速一样。引力弹弓技术的重点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找到一个合适的弹弓，也就是适合用来给飞行器加速的轨道。所以说，找轨道才是这个技术的核心。在做旅行者号的发射计划的时候，NASA 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行星轨迹，在1976年到1977年这之间，土星、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会排列成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引力弹弓加速的轨道。这个弹弓可以把原来40年的航行时间缩短到12年。可以说，正是旅行者号的成功发射，才为后来大规模应用引力弹弓技术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这项技术现在已经成了人类宇航最实用最普遍的技术之一了，它可以让人类的航天器用更少的燃料飞得更快，飞得更远。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那你说的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确实很重要，但是探索宇宙有没有对我们的生活更直接的影响呢？当然有。探索太空并不只是为了太空、了解太空，其实也是为了更了解地球。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用无人探测器探索其他星球，人类已经大大拓展了对火山、地震这些灾害的理解，这些对其他行星的研究能反过来帮助我们保护地球的环境。在20世纪，行星探测就帮我们发现了三个影响全球的环境灾害。第一个就是臭氧层空洞的发现。我们发现紫外线可以破坏有机分子，长时间的强紫外线照射是不利于生命存活的。地球之所以能够如此的生机勃勃，那是因为有臭氧层可以阻挡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现在我们知道，人类常用的制冷剂氟利昂会破坏臭氧层，但是在氟利昂刚被研发出来的时候，却被认为是一种稳定无毒的制冷剂。那科学家是怎么发现它会破坏臭氧层的呢？这就是依靠行星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在研究火星大气中的化学反应的时候，发现氟利昂会在紫外光线照射下分解，然后破坏臭氧层。而探测发现，火星表面缺少有机分子的原因，就是因为火星有一个巨大的臭氧层空洞，紫外光线直达星球表面，破坏了大多数的有机物。那如果火星上有空洞，那地球上呢？科学家们马上观测，果然地球上也有一个空洞。那幸运的是，我们发现的算早的，这个空洞还远不及火星的大，我们还有时间进行补救。那可以说，如果没有火星的研究，我们还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发现臭氧层的问题。第二个环境警示是温室效应，这个你应该很熟悉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温室效应的发现源于对金星的研究。科学家在研究金星的时候发现，金星就是一个大火球，星球表面温度特别高。金星又不像恒星能自己发光发热，那温度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科学家们提出了好几个假设，其中就包括温室效应。一开始温室效应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随着探测器逐渐深入金星的大气层，探测数据最终证实了温室效应的假设。金星残酷的环境不仅是对温室效应最有效的例证，同时也是对人类最有效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如果放任温室效应的发展，那地球的表面很可能就会变得像金星那么恐怖。 第三个发现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那就是核冬天，核武器的核，春夏秋冬的冬天。没错，核冬天也是在对行星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科学家在研究火星的时候，发现在一场全球性的风暴期间，火星的地表温度比预期的要低，而高层大气的温度要比预期的要高。这是为什么呢？科学家解释说，风暴的沙尘阻挡了阳光，导致了火星表面的降温。那类似的，萨根和几位科学家预言，大规模的核弹爆炸也会产生大量烟尘，阻挡阳光。根据计算，烟尘会在大气里面存在10年以上，地球表面温度将会降低数十度。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类和地球上的其他动植物都有可能濒临灭绝。好，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在20世纪的太空探索中，人类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这其中最伟大的就是旅行者号对行星的探索。同时呢，人类对太空探索有着很多现实意义。你比如说，科学家们发现，在其他行星已经发生的灾难，在地球上也同样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对其他行星的探索能帮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有了前面两部分内容的铺垫以后，接下来我就来跟你讲述第三部分，人类为什么要离开地球。人们最早开始太空探索是在冷战的时候，当时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竞争，太空探索当然也是他们的竞争领域。但在这本书写成的20世纪90年代，冷战已经结束了，太空探索的热度逐渐消退。到了20世纪末期，就算人们知道太空探索取得了很多成就，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探索的脚步还是变慢了。比如说，美国无人探测计划的经费被大幅度削减，在阿波罗计划之后，载人航天飞行再也没有突破过绕地轨道，比起原本可以办到的，我们已经差得越来越远了。萨根认为，我们失去了探索太空的动力，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把它找回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经在登月2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宣布了新的空间计划，但是在那之后的4年里，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萨根说，这个计划很难实施，因为计划时间跨度太长，安全风险太高了，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当人们找回了理性，就免不了要考虑太空计划的性价比。在短期内没有太多收获的情况下，我们应不应该把钱投资到太空探索里？对于这个问题，萨根是这么说的，美国太空计划的花费远比美国国防费用要少得多，那为什么不要求先削减军费开支呢？他指出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就算不把钱花在太空探索上，政客们也不会把钱花在让地球上所有孩子都吃饱饭这个事儿上面。萨根说，大众需要我们为太空计划找到新的价值。他在书里面列举了很多理由，你比如说，探索太空能帮助我们获得地球上稀有的矿产，能帮助我们获取新的知识等等。但是如果单独看每个理由，好像都不值得让我们探索太空，因为每种价值的收益和成本相比太低了，通过其他的方法我们一样能获得。但如果把这些理由综合在一起来看，太空计划或许是值得的。而且萨根的眼光还不只限于这些实用的理由，他认为我们应该从人类的成长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这种生活让我们有了对事物的好奇和对探索的热情，依靠这种天性，人类才得以生存。即使现在我们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也会感到不安和不满，还没有被发现的土地和世界仍然在吸引着我们。当地球上的探索遇到了瓶颈，那走向太空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有人就曾经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呢？那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山就在那儿。同样的，人类要探索太空，因为太空就在那儿。人类最原始的天性，对漫游和探索的爱好，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个理由。哲学家罗素曾经这样形容太空探索，说这种竞争没有极限，每一个胜利只是另一个胜利的前奏，理性的希望没有边界。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主观因素，除此之外，萨根认为还有一个客观因素迫使我们必须离开地球，那就是为了生存。人类目前生存在比较稳定的太阳系里，但是危险仍然无处不在。你比如说， 1994年，人类第一次观测到了彗星撞击行星的奇观，一颗名字叫做苏梅克列维9号的彗星被木星的引力撕碎成21块以后撞向了木星，直径几千米大小的碎片在木星上形成了比地球直径还要大的疤痕。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想想，当初恐龙大灭绝，科学家们现在普遍认为，导致当年地球上恐龙灭绝的直接原因就是小行星的撞击。那这次彗星撞击木星事件让人们意识到，同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在地球上。从那之后，人类很快就开始监控有可能威胁地球的小天体，还设想了一些防御手段，比如说核弹轰击。萨根的这本书就是在那次撞击以后出版的。那次撞击事件很明显的影响了《暗淡蓝点》这本书的写作。不过萨根也提出来，我们对小天体的了解还远远不足，核弹轰击的手段也欠缺充分的考虑。但是面对这些可预见以及不可预见的危险的时候，为了种族的生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地球，把人类散布在更广阔的星空里。毕竟我们都知道，鸡蛋还是不要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好。萨根的这个观点也有被后来的物理学家发展。美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加莱道雄在自己的著作《平行宇宙》里提到，我们一定要离开。不过呢，他比萨根更进一步。萨根认为我们要离开地球，而加莱道雄认为我们应该离开现在存在的这个宇宙。那这当然需要人类更先进的技术了。那如果你对他的这个观点感兴趣，推荐你收听《每天听本书》里面的《平行宇宙》这本书。萨根对我们离开地球的过程也有所预言，去往火星的载人探索会是我们离开的第一步，随着飞行技术的进步，太空旅行的成本将会降低到每个人都能承受的程度，但是因为改造行星环境的难度太高了，不太可能实施。我们建设太空基地更可能的方法会是建造地下封闭基地，这些难度低一些的方法。在这个过程里，人类也可能发现外星智慧，这会是人类最后一次认知上的大降级。如果你看过刘慈欣的《三体》，你一定记得里面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它来自于物理学家霍金的一个观点。这个法则是说，宇宙是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个文明都像是带枪的猎人，小心翼翼的，尽量不被别人发现，因为一旦被人发现，就有被赶尽杀绝的危险。但是萨根的看法呢，不太一样，他认为，我们不用担心外星人的威胁，因为一个不和平的种族很难在宇宙中生存下去，人类会成为宇宙的游牧种族，在地球的蓝色天空以外，我们会拥有更多色彩斑斓的天空。当技术进一步进步，或者说太阳走到生命的尽头，人类的探索将会朝着恒星际甚至是星系际发展，黑色的天空会成为人类游牧生活的终极背景。《暗淡蓝点》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7年，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这20年的时间里，萨根的太空探索设想有一部分已经成了现实。你比如说，人类在太空实现了国际合作，建设了国际空间站，更多的无人探测器飞向了水星、木星这些更多的行星，我们甚至还去探索了太阳。但这其中我们探索的最多的还是火星。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萨根认为火星是走出去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火星探测器成功的登陆了火星，而且在地面上为了准备人类登陆火星的活动，火星生活的模拟实验也在积极的开展。而对于更遥远世界的探索，我们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成功的发现了太阳系以外的类地行星。20多年里我们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到这儿，这本书就为你介绍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来为你简单总结一下本期音频的主要内容。第一，通过《暗淡蓝点》这本书，作者萨根让我们把视线从脚下的大地转向头顶的星空，它帮助我们对地球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并不是宇宙中的主角。第二，萨根发现人们没有正确看待太空计划的成就，通过这本书，它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太空探索的价值。你比如说行星探测对地球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第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以地区、民族以及国家的概念来审视这个世界，但是在本书里，通过暗淡蓝点这个图像， 作者以一种超越国家的人类整体视角来观察思考这个世界，他带领我们体验到了一种心系宇宙天地宽的感觉。我们来展望一下，在很久很久之后，人类的后代可能早就实现了星际移民，甚至可能已经是一种新的物种，但是他们不会因为那个蓝色故乡的暗淡和脆弱把它忘掉，因为这里是他们在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家。在抬头凝视那颗暗淡蓝点的时候，他们会感叹，我们起源的故乡是如此渺小和脆弱，却又蕴含了如此巨大的潜力。我们走过了多少路才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你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